健康那件事由 Recogen 想怎么动就怎么动为你呈现。
关于健康，关于自己的、家人的、朋友的无价的幸福，健康那件事。
今天呢，就是健康那件事，讲的是哮喘。我有预告了啊，那我们介绍一下这位医生。其实如果你有追我的节目的话，你应该对他不陌生。之前上过节目的 Healthway 黄伟杰家庭医生，今天说的是哮喘啊。刚才我们就在讲那个空气的味道嘛，还有好像我这样子耳鼻喉是比较敏感的人，空气对我们的影响不只是来自大自然的，包括有些人如果有烧一些东西啊，或者是比如说有一次我坐车的时候，他放了那个在车里面的那个芳香剂啊、uh-huh. 啊，我很敏感，我就觉得非常的刺鼻，我就一直想要咳嗽，然后我一直觉得不舒服，这些都是会影响我们的因素吧？
对，除了你刚才说的那些因素之外，另外一个很重要，很多人忽略就是二手烟。
哦、oh, yeah. ，
比如你本身没有抽烟，不过你家人如果有抽烟的话，其实二手烟的影响力也是蛮大的。所以那些有呼吸道敏感，比如哮喘、气喘、鼻窦炎，上次我们讲过鼻窦炎了，或者甚至皮肤敏感还是眼睛敏感，但他们接受到这些空气的污染或者这些化学成分，都会引发不舒服还有病症。
嗯，我知道有一些父亲啊，做父亲的为了孩子真的就戒烟了，因为他有新生儿，他知道这个二手烟对小朋友的影响是很长远的啊。
对，
所以他就把烟给戒了。我觉得这些父亲的真的是，
最重要就是其实我们往往看到都是当母亲当他的妻子怀孕的时候。啊，其实医生就会讲一定要戒烟 ，right？ 所以通常那个时候很庆幸，就是很多父亲都是为了他们未出生的孩子和他们健康，对，然后就会戒烟。
OK， 说回我们讲今天的重点，讲的是哮喘嘛。
对。
可是我们怎么界定我们是患上了哮喘呢？造成哮喘的原因又是什么？
OK， 哮喘也就是气喘，有些人叫气喘，对吗？基本上它是一个呼吸道的慢性疾病，它是多发性和反复性的，就是代表有些时候很严重，有些时候不是很严重，有些时候很好，有些时候忽然就出现。它主要是有两大因素造成。第一就是我们所谓的内因，就是内在的因素，也就是基因，就是本身的家庭环境，还有那个基因，就是父母有没有，兄弟姐妹有没有遗传这个。第二点就是外在因素，外在因素在因素，刚才你是提了蛮多的，就是烟雾啦，二手烟啦，或者灰尘，或者有些时候甚至呼吸道感染时，就会引发哮喘的气喘。
OK， 所以这些原因我们自己就要知道是什么原因对自己的影响最大。DNA 我们有时候真的没有办法改变，只能够说加强体质。
对，
好，那新加坡的哮喘的病患多吗？
非常多 ，right？ 而且近十年有逐渐上升的趋势，现在最新的数字大概每五个小孩就有一个患有哮喘，所以就是大概20%。
哇哦，
所以是非常普遍的一个。
可是你讲小孩的话，就是先天性的咯。
多半是两者混合在一起的因素了，有些时候可能是因为母亲有抽烟，或者父亲有抽烟，所以很小的时候接触到烟雾，然后就会引发。另外一个就是后天性，就是所谓先天性家庭遗传。
我想问一下，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是有哮喘的，他们叫黑姑啊。
对，
医生你不要笑我，我一直很预防着这个事情，我小时候有的。
Okay， 对对。
然后有人就说啊，你小时候有啊，长大就没有了。可是我觉得应该是小时候有，你要加强体质，当然你要做好那些防范的措施啊，来帮助自己。长大应该也是会有的，是吧？
OK。如果你小时候有哮喘，大概有一半的时候，当你长大，它就会变得很小，或者甚至不见掉。
哦，
可是另外一半的人通常都还是有病根。
哦，
可能平时你不会有任何问题，但是如果有某一些东西，比如你肺感染、肺受细菌，或者有忽然间空气素质很差，有烟雾袭击，那个 PSI 很高，200-300，你的哮喘可能会引发出来，就是复发，就是那个病根还是会留在那边。可是的确是有一半的人，他们长大之后就不再会有哮喘，
或者是哈，这样我还有一半的希望，
对
是吗？ 因为很辛苦哦，妈妈妈，当然我们自己不知道啊。
嗯，
这是妈妈跟我们讲的。小时候这个哮喘的时候发作的时候，半夜通常是在半夜的，
对对对，都是凌晨两三点的时候，
突
然间来就喘得很严重了。
然后那个声音因为呼吸道的、的受阻是吗？
对，
所以他就会发出一个很尖锐的声音。
对，你要示范吗？
我不要，你要我示范啊？
因为你的模仿能力很好，所以想。
哎呀，等一下，让我回想一下我自己小时候是怎么样的。
健康的那件事，
963好 FM
康，关于自己的、家人的、朋友的无价的幸福。健康那件事，
健康那件事，今天说的是哮喘。黄伟杰家庭医生刚才跟我们说要特别注意空气的变化或者自己的身体状态啦，因为我觉得我们的身体状态有时候也会影响到你是不是会有哮喘的发作或什么哈。那我们知道这个哮喘啊，可能有不同的类型对吗？像他们之间的症状差别有不同吗？
哮喘主要是有两大类，一种是敏感性，他们比较多半是小孩子时就有了，大概是两三岁开始病发，等五六岁就特别多病。另外一种是非敏感性，就是他没有敏感因素，这个是大人比较常见，就是他小时候是没有哮喘，到了大的时候忽然间有哮喘的症状，这个是比较少数的了。在哮喘这些不同的哮喘之内，还有更分割更比较细微的分割，比如有些是就运动才会，就是所谓运动性的哮喘，他们只有运动时才会有哮喘并发。
是因为那个我们讲运动的时候，因为有时候你有些人是上气不接下气，这个时候吗？
对他的肺比较敏感，他运动时才会引发哮喘。另外一个是药物型的，主要是阿司匹林，阿司匹林其实是一种常见的止痛药。
Aspirin。
对 ,Aspirin。所以说得很好，所以 Aspirin, 某些人他们平时是没有哮喘，可是一吃到 Aspirin,或者类似的药，它就会引发他的肺产生哮喘的症状。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之下，是不是表示他是对 aspirin 这个药物敏感呢？
对，这个他问得很好。其实这不算是过敏，也不算是敏感，因为真正药物敏感，吃死猪，你是讲你吃的时候眼睛肿、嘴巴肿，全身出现很痒的那些
情况，
对皮肤症。可是aspirin induced asthma 不算是一种 drug allergy, 它只是当你吃的时候，你比较容易会哮喘。可是我们不大算它是一种过敏。所以万一那个 aspirin 真的是很重要，比如你心肌梗塞这么，你一定要用。没有别人用，你还是可以用，可是你用的时候可能要加强那个肺部的药物。
哇，也就是说你服这个药物的时候，你要备用另外一个药物同步服用。
不过最好就是不要用，
当然
可是万一没有办法的境界的时候，是还是可以用，它不算是过敏。
我记得那个另外一个药物了。我记得有一次我去看医生的时候，他就问我你有什么什么过敏吗？我说应该没有。不过他告诉我说这个药物是比较强的，可能会引发你的肠胃不舒服。那么他就说这个药给你备用。他说如果你肠胃不舒服的时候，你再服这个肠胃不舒服的药，不然的话你只是单服那个我需要的药物。
对，
这个就是情况是一样吗？
你说的很好，很多人都有个误解，他们觉得我吃了药晕，我就是过敏，或者我吃了药胃不舒服。肚子痛、胃痛就是过敏，这些不算是过敏，这些是你无法接受那个药的副作用，就是 intolerance。所以你刚才举的例子很好，所以有些药特别容易引发胃不舒服，比如止痛药，凡是止痛药都会有胃痛，所以很多医生都会开一些备用的保胃药啊。某些抗生素吃了都很容易胃胀风，或者会泻肚子，我们也会开一些保护胃的药。
那个就是当你需要的时候才服用的。好，那我们对哮喘会有怎么样的误解，可能你要提醒我们一下了。
OK, 有很多人就认为哮喘只是就是喘，可是其实一半的哮喘病人是没有喘，他们只是咳嗽，特别是夜咳。所以很多人其实是有哮喘或者类似哮喘的病，可是他们并不知道他们有哮喘，因为他们认为我没有喘就不是哮喘。可是哮喘的病人一半是不会喘，50%不会喘，他们只是夜咳或者咳很久或者一直咳嗽不会好。另外一个很多的人误解就是你一吃药就要吃一辈子，或者那个药一次就会永远依赖那个药。其实这是不对的。哮喘就我刚才说的是多变性复发性，有些时候其实空气很好，你的身体蛮好，你是完全没有哮喘病症，你是可能是不需要吃任何药物，只是它复发的时候才医疗。相反有些人又认为药很多类固醇很多副作用，我不要吃药。我尽量不要吃药，其实也是个错误的误解。就是有些药，有些病人他们的病况比较严重，其实他们需要每天喷一点点预防性的药物来控制，而且这预防性的药物它的微量是蛮少，是完全不会进入到那个身体，即使进入也是很少，所以其实没有任何长期的副作用。
记得那天我们在讲有关鼻窦炎的时候，我们讲一种 鼻子的喷剂嘛。
对，
所以它的大概概念是一样的，是吗？
一模一样，只是喷剂是喷鼻子，然后口吸的剂药物是吸入肺部了。
哦，嗯，就是很多人还是觉得我可以不要用就不要用，可是如果真的是需要的话，他还是要持续性的用，
还是持续性用会比较好，特别是小孩子，因为小孩子如果哮喘不受好控制的话，他会影响到他的发育和他的学习能力，而且任何一个小孩子他们在成长的过程最重要的两个东西，一就是发育长高不高，
对，
第二就是学习，因为他们最重要就是要学习，要上学，要读书。如果你一直不受你的哮喘不受控制的话，你可能会变矮，就是你原本可能是 1.85， 可是你不受控制，你只是 1.75。
为什么呢？
因为成长是需要很多氧气，而且需要空气。哦，而且需要足够的睡眠，在哮喘的时候，他们的呼吸道阻塞，很少氧气进来，身体本身就已经不够能去应付这个哮喘，哪能还有多余的时间去做成长？另外一点是，哮喘往往是在晚上发生，而且当我们成长，小孩子长高的时候，其实多过78%是晚上，就是在你其实睡觉时你才在成长，你早白天是没有什么长到的，所以当你不够睡眠，睡眠也不好。你自然你的成长会慢，而且在学校往上因为睡得不好，上学时又没有集中精力，或者根本生病无法去上课。
哦，我理解了。嗯，以前我们看人家就这么说嘛，这个小孩呢因为体弱多病啊，所以长得比较瘦小
。嗯，
所以道理是一样的。
对。相反，如果一个哮喘病患，如果他控制得很好，他又经常运动，其实他会成长得比较好，长得比较高。嗯，而且我国和外国很多那些运动家、游泳健将，其实他们都是以前小时候是有哮喘，哦，他们单靠控制药物好，还有运动，然后就变成游泳健将，然后哮喘也就渐渐不见掉。
OK， 健康那件事。但我们这个时候准备面部直播了，你可以到963好 FM 看我们的面部直播。黄医生，我们等一下面部直播会做怎么样的一些示范呢？
我会给大家看一些喷雾器，就是用药物，而且怎么用，因为往往很多病人他们拿了药物，可是他们不会用或者用错，
啊，对，
所以效果就不好。
递减，
对，所以我们只要
可以。那我们准备一下，我们的面部直播很快就要开始了。你可以登录963好 FM.ANNA 或者是963好 FM。
963好 FM。
关于健康，关于自己的、家人的、朋友的无价的幸福。健康那件事，
刚刚看到了听众发了 WhatsApp 过来，想要询问有关哮喘的问题。那我请黄医生来回答一下啊。他说他有哮喘，每次运动前都会喷那个蓝色的，就是哮喘的喷剂，
哦，对啊，
然后发现运动期间呼吸比就是他运动之前他吸了，那么发现运动间呼吸比没吸来的好。
OK， 他可能就是有说我们刚才提过的运动性的哮喘，主要是你吸的时候你不可以太早吸，你必须在运动前的一个小时前就要吸，而且要吸足量，right？ 作为一个成年人很高头大马，你喷一喷是不够，你至少要两喷，而两喷之前那个中间要隔几秒休息一下子，就是刚才我们在我们的面部直播，我们也简单说过那个怎么做，而且他做的时候那个technique 就是他的那个做法要很做正确，所以也要看他做什么运动。如果他做运动很久，比如他们打篮球打几个小时，可能中间休息的部分要再喷多一次。
要这么密吗？
有些时候可能需要，要看他们做的运动，也要看他们在什么地方运动呼吸。如果在很冷的地方，空调很大，那个空气比较冷，肺部也会比较敏感，所以可能要多喷，right？ 因为那个蓝色的喷雾器，它主要是扩张这个胸部，打开那个气管道，它本身是蛮安全，没有什么很严重的副作用。如果你喷的非常密，比如你喷很多，也是最多其实也是手可能抖一点点，心脏加快一点点，不过不会真的伤害到身体。
另外一位听众，他的父亲是有抽烟，他觉得他自己本身对二手烟是很不舒服的，比如说就会有感冒啊、咳嗽啊，那么感冒好了，咳嗽就常常觉得喉咙好像有东西这样梗住，于是要就会咳嗽，会拖比较长的时间，这是不是跟哮喘有关呢？应该怎么去检查呢？
OK， 所以这位朋友就是一个二手烟的吸收二手烟，你吸收二手烟久了之后，你的呼吸道就会变得比较敏感，比较过敏，又比较容易受细菌感染，就如他说的，生病以后比较久好，或者甚至很迟才会好，所以 最重要的还是如果可以就劝爸爸戒烟，因为停止吸收二手烟。然后如果真的是感冒久久不好啊，尽量是可以去看医生，他们要检查一下到底是因为鼻水倒流，就是代表感冒好了，可是还是有鼻水倒流，就一直觉得喉咙不舒服，一直有痰，或者真如他自己说的，就是可能是比较初期的哮喘，比如我们刚才说过哮喘不是一定要喘，有些时候只是咳嗽姿势不好，一直觉得肺闷闷的，觉得空气不舒畅。所以我是建议他先叫爸爸戒烟。第二点就是如果持续不好很久，通常一个感冒7到10天就会比较好，如果你过了2个星期还在一直咳嗽，你应该看一下这医生，让医生做个检查。
我记得我以前看医生的时候，因为我有鼻窦炎的问题嘛，对不对？所以变成说有时候我在看医生的时候，他会特别叮咛我，他说感冒咳嗽的话你要预防的是支气管炎。所以哮喘病人也是比较容易有支气管炎吗？
的确的，哮喘病患因为他们的肺本身就比较敏感，所以有些时候他们的哮喘如果迟迟不能够受到控制，可能会引发成支气管炎，甚至引发成肺炎 right 就是 pneumonia。 所以如果咳嗽持续不好，一定要看医生。好，然后如果你是哮喘病患，你生病的时候一定要确保你的喷雾器的药物是足够的，好，你不喷反而更严重，比如更多并发症。
好，明白了。
健康那，关于健康，关于自己的、家人的、朋友的无价的幸福，健康那件事。
今天我们说的是哮喘，谢谢 Healthway 的黄伟杰医生，他是一位家庭医生。对，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啊。
好，
家庭医生在哮喘病的这个事情上，你们怎么帮助病患呢？
通常我们要做些很重要的东西。第一点就是我们要不断的教育他们关于哮喘病，就是他们要做什么防范措施，他们的病情是这样。而且我之前我说过哮喘病是多变性复发性，就是有些时候他们好，有些时候不好，所以我们要不断的观察他们，就是看他们的病情有没有加重，需不需要调那个药，或者病情有减缓，我要减低那个药。然后我们也需要准备足够的药给他们，然后所以我们通常定期会看那个检查一下整个病患，看他的病中是不是是变得比较严重或是比较好。然后我们也要教导他们怎么预防，比如控制灰尘啊，如果家里有人抽二手烟尽量戒掉烟啊，来控制那个病情。
一般上我们讲，如果说你找到了一位你可以信赖的家庭医生或者是药剂师，
对，
就是应该建立一个长期的关系，就是说因为医生就可以保留，药剂师也可以保留你们在药物的使用上，你的病史，
对，
就比较能够观察到它的变化。
的确是的，所以当你遇到一个好的医生，你就要，因为我们就说过了，哮喘是长期的病，它是很久的，你就必须跟着同样的医生，这样他就可以观察你的药是不是用太多药，或者用不够药，或者你的病情有加剧。他如果你病情加剧比较严重，他也要去重新看一下子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是不是有新的因素导致你的哮喘比较不好，然后他要累积那个药你的这个病史齁。那有些时候男性特别是小的时候有哮喘，可能他们到了16岁要去当兵了，所以这些以前的病例也是蛮重要的，可以需要拿过去成交，可能你的那个等级会不一样。另外点些时候很多人都出国，可能你到了你要出国读书，你要去美国读书、纽约读书、什么地方读书，你在搬过去之前也可能要拿好你的病史，就是你这么多年来你的病史是怎样，因为你到了另外一个国家，你去看那个新的医生，可能他不大了解你的病历，他也不大了解病史，所以很重要就是需要取回重要的病史，看你的病人。所以你去到移民到另外一个国家，或者你被派到另外一个国家，你就可以看到另外一个医生就能够了解你的病情，比较容易开药。
OK， 但是有一些除了先天性的有哮喘，小时候发作过或什么的，有些人可能不知道自己有哮喘，就是像你刚才讲的，有时候哮喘不一定是哮喘这样喘气嘛，
可能
他也咳嗽。
对，咳嗽是主要，也特别是夜咳，就是晚上一直咳嗽，凌晨2、3点我们说过咳嗽，或者觉得胸口有点闷闷的，觉得呼气的不顺畅，或者觉得每次感冒就咳很久，一直不好，咳几个礼拜都不好，可能这些人就是有没有被诊断出来的哮喘。
那这些没有被诊断出来的哮喘病患，就是他应该如何防备，可以打预防针这件事吗？
OK， 哮喘病患呢，他们比较容易中流感，也比较容易中肺炎，刚才我们讲过他的引发可以是肺炎，所以如果你有哮喘的 底，或者你被发现到有算底，其实你每年应该打那个流感针啊。以前流感针是一年一次，现在已经演变成一年两次，就是有南北球和北北球的流感针。所以而且现在这个时候最新的那个北北球的流感针已经出现了，所以你如果你有哮喘底或者任何长期肺病，你应该考虑去打哮喘的打那个流感针，
就是南半球北半球的预防针。
对，
好，那个打了那个针不表示说你一定不会中流感了，但是多一层的保护层。
对，就算你中了也会比较轻微，为什么？
比较容易康复，
而且你会保护你身边的人 right？ 所以我们往往会，如果你是妈妈，你有在一个有个小孩子很小的小孩子，或者你是看护，你是帮忙照顾，你是祖母，你照顾孙子，你也应该打流感针，因为你会保护到那个小孩。
那我身边有一个例子啊，就是我后来听了，我是蛮讶异的。原来他是一个叫隐性肺结核患者，可是之前他不知道他有肺结核。那后来因为某一些事故，他这个病情发作了，后来竟然夺走了他的命。
对，肺结核就是 tuberculosis， 就是 TB 了。近几年开始有上升的趋势，我国也是开始看到，而且很多有些肺结核不幸的是，他们是不受普通的药物能够医治到，它就是变得越来越强，那个细菌已经开始演变，普通的抗生素无法压制下来。所以如果你我是想觉得，如果你万一咳嗽多过一个月30天，你应该看医生，而且甚至要考虑说 X 光来检测，因为肺结核不那么容易被察觉到或者检测到，要验血、验皮肤，还要做 X 光 ，right？ 很多人就怕照 X 光，可是其实现在的科技很好，你照一个普通的 X 光，其实更相等于你飞去纽约这样的辐射，并不是很多，很少的辐射，很微量，也很安全。所以万一你咳嗽多过一个月又不好，你应该考虑看医生，或者去谈一下子需不需要照 X 光或检测。但幸亏你提的那个病例是很罕见的，比较不多哈。肺结核隐性肺结核以致致命的病例还是在我国还是算蛮少。不过万一你咳嗽很久不好，你应该考虑看医生做检测。
他就是隐性肺结核患者啊，结果后来他病发夺走他的命的时候，就是后来他哮喘发作，就每个人说啊，你都不是哮喘病患。
对，
原来他是隐性肺结核患者，
引发他的哮喘。对，
是。好，今天是有黄伟杰家庭医生 Dr. Nelson Wee， 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
健康那件事，
健康那件事由 Recogen 带给你，全新 Recogen Total 维护关节、骨骼和肌肉健康的最佳选择，关节更健康，行动更灵活。Recogen 想怎么动就怎么动，订购热线6744-5566，
963好 FM。